今天正道的第一处经文是《列王记上》九章一至九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第二处经文是启示录二章一至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是我们过来到这边聚会，进入到第二个月份，我感觉到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这个一月份、二月份马上就到了中旬啊，很快这一年就很快就第一个季度就要结束。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时间是相变度，它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正像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那么今年我们提出来的主题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除了我们生命结果子之外，我们盼望着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话，就好像一个果树的枝子不结果子一样。 他就成为一个白占地土的枝子，成为一个无用的枝子。上帝说，这样的枝子，他就把它剪去。所以，但愿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自己得了好处就算了，或者说是我们自己信信耶稣将来上天堂就算了，而是我们能够从他那里领受爱，领受真理，然后我们能够向外传播，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和我们一同在他的福音上有份。那么当我们提出来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多结果子的目的是要努力发展我们的教会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可能会这样想。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学过一科叫做教会增长学，就是如何使教会能够有更快的增长，使更多的人进到教会里边来。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教会用尽了方法想要使教会能够有所发展。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提出来多结果子的目的也是为要使我们的教会多多的增长呢？从现象上来看，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现象与本质，是个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笼统的主题，但是我想借着这样一个笼统的主题，使我们来思想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现象上来看是这样，而那个本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不要因为有了现象，我们就满足于这种现象，或者我们去追求这种现象，而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当我们讲到传福音，教会要增长，教会要复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想到《使徒行传》里边啊，神给我们说的那一段话啊，说的那一些话里边，就说，圣经很少提到说，因此教会就增长，因此教会就复兴，不是这样的，而是神的道兴旺起来，不单单是教会兴旺起来，而且《使徒行传》里边告诉我们，是神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到教会里边来。那么这方面是我们想到，其实我们把人能够带到教会来，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传福音的技巧，或者我们教会的某一些方法策略而产生的效果，是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的。那么翻过来说呢，神既然能把人带到教会，加给教会，神也能把人带离教会，让他们不再来教会，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有没有？今天等会儿我要看一些图片，非常严肃的一些图片，是我们从内心里边产生一种真实，甚至于是一种敬畏的态度，是我们了解信仰教会不是追求一个事业的成功，不仅仅是追求我们在这里人数的增加，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追求那个本质上的兑现。有了本质必然有现象，如果有现象而没有本质，这个现象就成了一个暂时存在的现象，而不可能是一个永久存在的果实。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的第二段经文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个是我们了解的一个图画，使徒约翰在异象里边 看到了这样的图画。这个地方主耶稣这个吩咐使徒约翰，他说你要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那么这个教会的使者不是指的天使在教会里边，而是指的奉着上帝的旨意来牧养管理带领教会的那些传道人。那么在以弗所的教会里边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写信给他们。下面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说。那么当然这位说话的是主耶稣自己。那么主耶稣自己圣经里边用什么来描述这位主耶稣呢？他说他右手拿着七星，在前边的这个第一章的后边呢就讲到了这个七星是什么呢，是指的每一个教会，因为这是指的七教会嘛，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美的意思，那么七教会就指的所有的教会。那么在所有的教会里边，每一个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有神的使者在里边，也就是说神所差派到那个教会里边去管理带领牧养教导这个教会的人。那么这些人呢是在主耶稣的右手里边，也就是说主耶稣主要的左手和右手在圣经里边是一个是主要的，是一个次要的。所以主耶稣主要的工作是掌握这一些教会的使者，也就是说教会的领袖们。同时呢，耶稣不仅仅是掌管这一些人，也是在七个灯台当中行走的。什么叫七个灯台当中行走啊？就是表示主耶稣是在各个教会当中行走的，是吗？他行走干什么呢？所以从圣经里边我们来看，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对吗？他不需要他好像一个人在我们中间行走，不是这样。但是圣经里边用了这样的描述，为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这一位上帝，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圣经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的这一位，他不是深藏在王宫里边坐在宝座上接受众人来敬拜的那一位上帝，而是他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行走，是为要叫我们知道他是具体的与我们同在的，了解我们的，与我们同工，但是同时他也是鉴察我们的那一位。他不是离我们远的高高在上的，而是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位。因此这件事情就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我们今天办教会，我们今天所有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野心，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理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而是奉他的旨意，奉他的差遣，按他的意思，靠他的力量，我们来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工。因此他在我们中间就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实实在在的在干什么。今天我们有看到有太多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教会，他们不是真正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说事，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愿望，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做事情。当时我在学教会增长学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我说教会的增长是靠我们的教会增长学，我们研究的那些方法是教会增长吗？圣经明明说教会是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的，那么神把什么样的人加，把这个得救的人数加给什么样的教会呢？大家想想，神要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什么样的教会啊？加给合他心意的教会，对吗？加给奉他的旨意行事的教会，对吗？加给顺服他的教会，能够真正的牧养 教导把人带到他面前的教会。可是那些研究教会增长学的人，用自己的方法策略发展教会的人，能不能够笼络一批人啊？能，不光他们能，那庙里边也能笼络一批人。你看看那些各个地方聚会的，玩个杂耍也能聚集一批人。聚集人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你为什么聚集人，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干什么，这个才是关键性的问题。今天我们读的第一处的经文是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儿子。他这个人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人喜欢什么事都要大的，办大事的人。所罗门的一生，圣经上说他在军事上非常的成就，他统治周围的列邦，使周围的列邦都给他进贡。他的经济极其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说在所罗门年间啊，那银子多得像石头一样，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到像石头一样啊，香柏木多得像任何破烂树那么多啊，金银根本在他那个时代算不得什么。所罗门非常有知识，他一个人写箴言3000句啊，各种咱们现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找那些名人的格言啊，哎呀背这些格言啊，讲得真好。所罗门这个人就是专门从他的脑子里边产生出这些东西的，这个格言的这个人的智慧不得了。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所罗门做了一件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件事，就是他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了旷野，那么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就告诉以色列人要如何的侍奉耶和华。那时候他们在旷野，他们在敬拜侍奉耶和华的这个场所呢，是要不断的搬动的，因此呢就建造了一个会幕，是一个帐篷。那么在这个帐篷里边呢，就有约柜啊，施恩的宝座啊，这个金香炉、金灯台等等这些东西啊，最后后边外边有献祭的祭坛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些等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他们不再迁移了。那么大卫做王以后呢，他就说，哎呀，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边，现在耶和华的约柜却在一个帐篷里边，这个不行。他说我要为耶和华建造一所圣殿，伟大辉煌，让整个以色列人到这个圣殿里边来侍奉上帝，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有这里是侍奉这一位独一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上帝独一之真神的侍奉的地方。那么这个大卫起的这个心意呢，上帝悦纳了，上帝说好。可是上帝说，大卫啊，你是在你这个家族里边第一个君王，你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开国的君王一样，因为第一个君王扫罗不算啊，所以从大卫才开始真正算为以色列王国的建立。所以大卫的这一生呢，他自幼就是一个战士，他第一次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得了名气的时候呢，就是他还做放羊娃的时候，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因为神已经借着撒母耳悄悄地高立了他，说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王，因此上帝的灵感动他，他就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时候他还是个牧放羊的一个小男孩。那么在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当时的腓力士人啊，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 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腓力士人的文化比以色列人的文化更先进，所以腓力士人的兵器刀剑这个比以色列人更先进，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和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常常是处于这个劣势的状况里边。那么以色列人要想得胜，他们要靠着耶和华上帝得胜啊，就好像现在当今的以色列一样啊。虽然以色列的军事非常的发达，可是呢，如果只是靠着他的军事力量来打败周围的这个阿拉伯联军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没有失败过一次啊？你要知道，以色列只要失败一次，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因为阿拉伯人他不是要打败以色列，而是什么？要彻底消灭所有的以色列人，彻底消灭犹太人，所以他不能失败。但是咱们中国人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对吗？你怎么可能保证在所有的战争里边大大小小的战争你一次都不失败呢？这个保证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得胜。但是我们讲过，扫罗这个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上帝把他废弃了，因为他不信上帝。所以他在跟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不是凭信心，他凭着自己的军事的力量。但是以色列人凭军事的力量并不比腓力士人强。因此呢，在有一次扫罗和这个腓力士打仗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腓力士里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壮、武艺高强的一个将领，这个人叫歌利亚，出来跟以色列人骂阵。扫罗跟以色列人说：“怎么办？打不过他怎么办？”这时候大卫来到了这个打仗的前线，他不是一个战士。他不是军人，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兵器，但是他对扫罗说：这一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来向永生耶和华上帝的军队来骂阵吗？我们没有人能够打过他吗？那我去跟他打。然后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割礼啊，你来跟我打仗，你凭的是什么呢？凭的是你的武艺高强，凭的是你的铜枪铁戟。他说：今天我来跟你打仗，我什么都没有，我凭的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名，就是你所骂的这一位，现在你必死在我手上。所以那个腓力士人看到他说：就凭你是吧，这个我吐口吐嘛都把你震个跟头，你还来跟我打，根本没有怎么样，不把他放在眼里边。所以两个人往一块走的时候，当然对方也没有防备。大卫呢是一个牧羊人，牧羊人没有什么事干，整天领着羊到处走，对吧？大卫就练了一身，大概剩下没有说是我猜的啊，练了一身扔石头的本事啊。所以大卫身上背着一个包啊，这个就是平常他放干粮放什么东西的，牧羊人身上常常带着那个包。顺手从包里边掏出来一块小石子，弄一阵扔过去了，正好打他脑袋根上，一块石头就结束了他的生命。结果大卫打了这一块石头过去以后，就拔了这个腓力士人他自己的刀，因为大卫没有刀嘛，就把这个腓力士人的脑袋给割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大卫亲手流过很多人的血，打过很多仗。上帝说不行，说你的使命啊，就打仗建立国家建立王位，但是呢你不能为我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所以我要兴起你的儿子，他要成为和平之君。所以这个人叫所罗门，这个 Shalom 后来改成名字就成了 Shalomi 啊 Shalomon 啊，成为女性就叫 Shalomi， 男性叫 Shalomon啊，那么这样的沙罗蒙啊，这样的就成为一个平安之子的意思啊，和平之子的意思，就所罗门的名字。所以耶路撒冷 啊，这个 Sodom， 赵大哥常说那些阿拉伯人见了面也说叫什么，叫 Shalom， 说是叫什么东西啊 ？Shalom 就是都是从这个字问平安的意思。所以所罗门呢，被称为和平之子、平安之王。上帝说：“我要让他兴旺，让他为以色列人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大卫说：“好。”然后大卫一生征战，为耶和华要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积攒了很多的财物，各方面的材料都预备好了。那么大卫死了，所罗门做王，然后就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顶上的一个平台，他们把这个地方平了。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据说也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后来也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舍命流血的地方，当然不是在锡安山的那个平台上，非常非常的近，但是是在锡安山平台的那个边上，定了耶稣的死罪，然后拉到城外去。因为在以色列人献赎罪祭的时候，其他一切的祭都要在圣殿里边这个祭坛上献，只有赎罪祭在那里杀了，然后要到营外去烧在营外，这是一个特别的赎罪祭。所以耶稣也是在那一块平台的边上，叫安东尼奥堡的一个地方，是罗马人的地方官在那里设立的审判的地方。耶稣在那里定了死罪，然后被拉到营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一个地方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神在那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但是所罗门的年间呢，上帝的旨意是要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到那个地方去敬拜献祭，向耶和华祈求祷告，然后神要在那个地方设立他施恩的宝座，向以色列人、向普世的人来施恩典。于是所罗门在大卫积攒了许多的财物的基础上，就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圣殿将近有20多万的苦力，经历了7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了，非常雄伟壮观。而且他选择的地点非常的开阔，在一个山顶上。那么圣殿的正门朝东啊，也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对着圣殿的正门，而圣殿的正门出去以后，因为它是在山顶上，接着就是一个下坡啊，这个下坡就是基伦溪谷，就是主耶稣祷告的克西马尼园，就在基伦溪谷的下面啊，是一个整个的下坡。下坡以后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山坡，与锡安山相对的，那就是橄榄山啊。所以这个锡安山面对的正面，它是非常高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高的位置上，向东非常开阔啊。所以这个其实你要是从天上，我一直想找一个图片啊，就是从天上来鸟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东西很麻烦，图片不能是三维的啊，所以你天上看它只是一个平台，从地上看它没法看到它这个整个图片，只是一溜房屋而已。所以我想找一个侧面啊，能够在一个图片里边把耶路撒冷的那种美妙的状况，特别是那个圣殿山的平台的那一个伟大的那种场面能够表现出来，很难很难表现出来。但是上帝的智慧奇妙赐给人类，赐给以色列人这么一个伟大的地方啊，这个让他们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了。建造完了圣殿以后，所罗门就在那里行献殿礼。在行献殿礼的时候，所罗门站在众人以色列人的面前，举手为整个以色列人来祷告祝福。这个祷告祝福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遇见困苦的时候，来到这个圣殿的面前，他们向上帝祈求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垂听以色列众人的祷告，你垂听而赦免。他祷告了许多许多 未来的日子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说上帝啊，求你垂听帮助赦免我们的光棒这个过犯，然后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归正而得胜。以色列人这个聚集所罗门祝福祷告完了以后，就献平安祭，献燔祭。那么献多少呢？22,000只牛。22,000只牛什么概念？22,000只牛肉得有多少牛肉啊？22,000只牛的血有多少血啊？12,000只羊。你算算一只羊有多少血，这些血都要杀在那个地方，那个真叫血流成河啊。然后其他的什么鸽子之类的可能根本就不在其数，不算在里边了。光牛22,000，羊12,000只，这已经不得了的情况啊！你可想而知那一个辉煌的场面啊！我曾经算过一个数字，我今天没有找到，我曾经算，我没有时间也忙了没再算，我算了算它里边所有的这个肉要有多少。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当年我小的时候啊，中国主要的就是拉四吨的那个解放牌汽车啊，如果一辆解放牌汽车，每一辆汽车隔20米远得排好几公里，那些汽车全部装满满的肉啊，一辆一辆汽车排起来，不得了的数字啊。我们说所罗门这个人喜欢大啊，确实他做得很大啊。咱们今天不是有很多教会也很喜欢大吗？啊，在这个大的这个体育场里边举行聚会，好不好呢？所罗门那么伟大的献祭的场面，好不好呢？上帝说很好。但是等了他献完了祭以后，一切圣殿的工作都做完了，以色列人也欢欢喜喜地举行完了这样伟大的献殿礼。他们的献殿礼不像咱们今天来崇拜，只是一两个小时，就两三个小时或者一个上午就结束了，也不大像我们的营会3-4天啊，我们就觉得时间已经很长了。他们一聚聚几天呢？聚一个礼拜，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聚集在圣殿里边待一个礼拜。所以在这个列王记地上的第八章的最后啊，就是到了第八天，王才遣散众民。为什么要遣散众民啊？因为在那里太高兴了，大家都不想回家了，是吧？在那里有那么多肉吃啊，而且他们还要献素祭，他们每次伴随着献这种所谓的荤祭啊，就是献这个牛羊献肉为祭的时候，他们还要献很多的素祭，各种的饼啊，无花果饼啊，各种的无酵饼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都要，所以他们很丰富的生活在那里，特别高兴啊。而且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一种能歌善舞的民族啊。刚才小东在带领大家领唱的时候，我心里边我就感觉到，慢慢我们中间开始有一点感觉了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刚从 NBC 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的伤痛啊。所以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唱歌都有气无力的啊。这个现在好像感觉到这个喜乐的生命啊，开始在我们中间慢慢起来。以色列这个民族到今天为止，虽然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忧伤，很多痛苦的历史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可是他们还是一种能歌善舞的民族啊。甚至于他们整个家庭常常聚会的时候就在一起跳舞啊，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也跳舞啊，他们一聚会的时候就唱歌跳舞。有时候我也在想，咱们什么时候有没有可能也唱歌跳舞一下啊？因为咱这个地方就常常用作世界上的人来跳舞，其实我们也可以跳舞嘛。这个圣经里边说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对不对啊？有一天我们，但愿我们中间也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第八天啊， 王就说不行了啊，回家还得干活，还得种地，还得生活，是不是？就遣散了众民，他们就王就都为他们祝福，然后他们就各人回家去了。这一切都尘埃落地了，啊，高高兴兴的时间也结束了，然后神才讲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看《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节，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建造的都完毕了。太忙活的时候，上帝说你先忙活，不跟你讲话。因为忙的时候是竖心旁一个王吗？是心死吗？所以那时候的心不行，听话听不进去啊，免得你忘了，免得你轻忽了。所以等着你一切都做完了，安静下来了吗？好，神这时候开始讲话。耶和华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啊，第一次是在基遍显现的啊，说如同先前在基遍显现那样，然后神就对他说话。弟兄姊妹，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圣经里边有耶和华如此说。星期五晚上我们弟兄读经的时候，不是这个我们同工聚会的时候，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开始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我说当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我们众人该有什么反应？如果我们现在还在清朝啊，我们在座的都是清朝的臣民，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站在前面突然间说圣旨到，奉天承运，皇上诏曰啊，大家什么反应啊？你赶紧站起来跪地下，谁要不跪什么结果？那大概就是杀头之罪啊。连世界上的一个君王，自私的暴君，他的话一来的时候，人们尚且应当有这样的反应，那表示非常非常的认真，绝不更改，因为君主无戏言，那个东西一下来那就是命令，是用你的命来令的，你听就没有什么问题，你不听那个是可以杀你的头的。那么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实的世界全宇宙的王，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吗？所以这时候他对所罗门说了，他说你就是所罗门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答应了，都应允了。哇，这个很厉害。所以神是听人祷告的上帝，他说我已经将你所建造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了。弟兄姊妹，我听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常常想到我们以前聚会的颂恩堂。颂恩堂那个教堂的门口有一块石头，说 By the glory we lay this stone as the church's foundation， 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我们立了这块石头作为这个教会的基石。我下边看了一下1963年，正好跟我的年龄跟我的出生年是一样的。但是 By the glory lay the foundation， Why？ 还不到40年那个教堂就办不下去了，就卖了。幸亏是另外一个教会买了教堂，当时这个教堂卖了以后，是 Australia United Church， 是澳大利亚的联合合一教会，他就跟另外一个在这附近大概不到也就一公里的距离吧，另外的一个教堂，两个教堂合在一块，所以这个教堂卖给了颂恩堂，另外一个教堂合进去了，两个教堂合作一个教堂，因为人数稍微多一点，因为他们分开的时候已经没有能力支持那个教会。 当他们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去的时候，整整10年的时间，那个教堂又要卖了。然后他们就写信给宋文堂说，我们这个教堂又维持不下去了，说你们能不能买我们这个教堂。但是第一次买那个教堂的时候，他们说因为你们还用作教堂使用，所以我们只按成本价卖给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就20几万就把那一个占有2个 block 的这个教堂的教堂和那个地就买下来了。但是现在呢，说我们已经不再给任何 church group any 优惠啊，所以我们要公开竞争，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当时公开竞争的时候，先给了我们信息，问我们买不买啊，大概那时候就要100多万了。当时我心里挺着急的，因为宋文堂挺有钱的啊，我们当时光有现金就60多万，我说买，不能把它卖给别人。就我们说我们这个教堂，我们买那个教堂干什么，通工会讨论决定不买。很快卖掉了，卖给了台湾的佛教，然后就把那个教堂变成了一个庙，然后当年安放十字架的地方就在这个教堂的正中央，把十字架搬走了，安了一个好大好大的佛像。 By the glory lay the foundation, where is the glory? 后来我去了，我拍了几张照片回来，我放给我们同工会的弟兄姊妹看。当时同工会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反应，说这很正常，人家给的钱多嘛，卖给他们了。我不知道心里边什么感觉，我欲哭无泪，骂人又不行，发脾气嘛，人家说你是牧师，你发脾气不大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快崩溃，快疯掉。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吗？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活的神吗？他是天下万物的主宰吗？他还有 glory 吗？他还有能力吗？为什么他的教会会卖给不准拜偶像的地方的人，拿去拜了偶像呢？那还是个教堂的形象，十字架没有了，门口贴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禅寺，来往过路的人就在那看，哇，这不是个教堂吗？怎么成了庙呢？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天天在那里受羞辱。By the glory, lay the foundation. Glory 去了哪里？那有名无实的教会，当年他们能够有能力盖起那个教堂，我相信很多人付了很大的代价，就像今天的所罗门付了很大的代价，非常荣耀的把那个教堂把那个圣殿盖起来了。上帝说好，我悦纳，分别为圣，说是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相信当时我想你，我恨不得把那个门口那个石头 By the glory we laid of God laid the foundation， 我恨不得把那个石头给它起出来，把它砸碎掉，不要在那里羞辱上帝的名。其实神的心意是的，他的名响永远在那里的。下边上帝说，我的眼目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因为那是以我的名分别为圣的地方。那个教堂本身的建筑的形状是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教堂的。既然上帝说我的名永远在那里，为什么会出现后来的情况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的图片。这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旧城的图片。
这个红点大概看不出来了，因为你们离得太远了，对吗？上北
下南右东左西，
你看到那个 Doom of the Rock 看到吗？那个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一个方块，
这个就是圣殿当年建造的那一个大平台的地方。
然后这边很多教堂的这边，这个是橄榄山在那面，对，现在这个鼠标指的地方。然后这一边呢，就是整个的
耶路撒冷的城的旧城，所以叫 Old City， 是旧城的整个。
因为在西边呢，他们又建造了耶路撒冷的新的新城的地方。然后这里边上边有 Muslim Quarter， 是穆斯林的地方。西边是 Christian Quarter， 然后最下边是 Armenian Quarter，
是亚美尼亚的。
然后在这个右下左的这个地方呢，就是 Jewish Quarter，
是犹太人的居住的地方。
那么这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情况。那么这个靠东边，在这个中间有一个黄的圆顶的那个地方呢，
那就是原来的圣殿平台，就是锡安山的所在。
所以下边是 Mount Zion， 其实这个 Mount Zion 在最左下边的那个地方啊，看到这个，对对，现在这个指标指的地方呢叫 Mount Zion， 就是锡安山。其实锡安山不是在这里，锡安山是指的那个圣殿平台的那一个地方，叫做Mount Zion， 就是锡安山的地方。
那么这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我们感谢上帝，当年的耶路撒冷现在还叫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使我们知道，所有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历史和地理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而且以色列的历史，圣经的历史，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所记载的不是神话故事啊。所以为了这个问题，96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当我到了以色列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圣经所记录的不是神话故事。因为我从小听了很多很多各种童话，我们以为那个就是像这个盘古式拍天取地，像这个女娲那么一甩出来很多泥变成了很多小孩。我以为圣经说上帝造天地，这个以色列人的整个故事，因为充满了神迹嘛，那都是不过神话故事，就像天女下凡，就像这个董永和天女结婚，这都是故事嘛，这不是真的嘛，是吧？那么我以为以色列那个东西也不是真的，可是当我到这里来一看的时候，我原来知道这都是真的。那么在这一张图片里面，就是真实的图片了。这是从鸟瞰，我就说我要想找一张图片啊，能够从上边把耶路撒冷的整个的图片来看到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你看这个圣殿这个大平台和整个以色列的比例里边，它非常雄伟，非常壮观，非常突出的一块大平台。但是这一个平台，它原本是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么这一个是后来恢复图所做的一个模型拍下来的啊，这是一个现在你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他会去带你去看这一个，就是当年大卫时代的这个所罗门后来建造圣殿的时候的那一个圣殿的那个大概的情况，是一个缩小图，也不算太小啊，这个那个房子大概圣殿有这么高 啊，是按照当时的比例来做出来的。
这是这一张图片，看起来像很像真的，对吗？所以当时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的正门在这里，这方面朝东啊，整个圣殿的平台献祭的时候是在这儿。这一个是圣殿的内院啊，再往里是祭司的院。那么这个外边是一个外邦人院。那么现在呢，这个有一道哭墙，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是一个外邦人院的下边的部分剩下的一段墙，现在叫做哭墙啊，就是在第二圣殿拆毁的时候，剩下的那么唯一的一块比较最破烂的一块墙。那么当年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圣经上说了，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已经把这个殿分别为圣，并且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可是现在呢，这个圣殿曾经被拆毁过两次，在巴比伦征服犹大以后第一次毁灭，后来罗马人再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再毁灭一次，那就是公元后70年所发生的事。然后那殿的地就荒凉了，一直荒凉了几百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那个地方原本的地点上建造了一个清真寺，一直这个清真寺存留到今天。耶和华的眼目不看顾了吗？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了吗？不能拯救了吗？神的能力没有了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近看的这一个清真寺，据说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一个清真寺，因为它的寺的顶是24开金的，纯金的。然后在整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图片里边，你会看到在非常高的高空里面最清楚的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金顶的清真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见证，圣殿耶和华的名没有了，变成了拜阿拉的地方。因为回教徒一兴起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消灭犹太教，第二件事情就是消灭基督教，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他的使命，要从地球上彻底抹掉以色列，然后彻底打垮基督徒。这就是敌基督的势力，这就是最邪恶的那一个根源，与上帝作对的那个根源。然后他的清真寺却建在荣耀独一之耶和华圣殿，以色列人不能在别的地方建造圣殿，现在以色列人还想要建造圣殿，第三圣殿，有一本书叫《第三圣殿的崛起》，现在他们回去了，痛苦的要死，天天在这个哭墙那个地方哭，因为他们不能在这个圣殿山上来建造圣殿。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哪里一个教堂，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图片，我只是找 Church for Sale 就出来这么一个图。然后这一个看起来挺宏伟的一个教堂 For Sale， 然后 Three Blocks Church for Sale， 还不算太贵，79000块、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年代的，是哪个国家的。有一个统计数字，现在我没有把这个统计数字放在这上面报告出来。我觉得当我写这些统计数字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边有点受不了，感情上我不能接受。弟兄姊妹自己可以回去看看，网上现在很多欧洲的教堂在迅速的出卖，澳大利亚的教堂也在一个一个的减少。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四节，说你若，这个若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条件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眼目看顾那里，那名分别为圣归给上帝，这个不是无条件，原来是有条件的。说你若效法你的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上帝的面前，这个是第一重要的问题，诚实正直。今天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到教会还在搞个人虚假，个人的野心，拿宗教来骗人。弟兄姊妹，你知道用宗教骗人，包括基督教一样，是最可悲的事情。现在教会里边骗钱、骗权力、骗色太多了，由教会到今天大大小小的宗教骗子，打着基督教的名号来骗人的大有人在，一直到今天为止。心不诚实，心不正直，所以上帝对所罗门说，你若诚实存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下边说遵守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我们离开 MBC 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讲这种非常具体的例子的时候好像非常敏感，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我们说那一个教会没有认真的好好的教圣经，有人说那他也教吗？什么叫做也教？你知道圣殿被烧的时候他们也在献祭啊，还在做那些事情啊，那都是按照圣经的要求来献。很多教堂在卖的时候它里边剩下五个人十个人，他们还在读圣经，他们还在敬拜上帝，可是为什么维持不下去了呢？因为神要的不是你做的那一点点，不是只做的那点点的现象上的东西，神要的是那一个本质，是要的那一个完整的东西。神不是说你遵守我爱我就行了，神说你必须要尽性尽力尽意尽力的爱我，不是要一点点。我多不爱你啊，你看我礼拜天来聚会我还不爱你吗？主说那六天你干什么去了？你以为你给我那么一点，你以为我是要饭的，你吃剩下给我一点我就高兴了吗？今天我们连对上帝连打发要饭的都不如。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在先知以赛亚书的里边的时候，神叫以赛亚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有很多人说张牧师你讲道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在训斥人，我说弟兄我不是在训斥你，因为我们在同样一个教会里边，我讲的道你要听我也要听的，是因为我们心里边太迫切了，是因为这个心太重要了。有人说你温温的讲我们也可以听得懂，我说求你为我祷告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温温的讲我就讲不出来。所以前些日子我很累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你坐着讲吧，我说我对上帝的话我从来不敢坐着讲。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干什么呢？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然后向雅各家，就是向以色列人指出他们的罪恶。他们说什么呢？
圣经上说他们也在天天寻求我啊，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乐意明白上帝的道啊，好像行义的国民一样。今天以色列人还是这样的，看起来他们很虔诚啊，他们不离弃耶和华的典章啊。今天很多教会 NBC 也在说啊，我们是独一信圣经的，我们信圣经啊，然后喜悦亲近神啊，天天在那唱歌啊，敬拜啊。可是上帝说什么呢？而且他们不但敬拜还禁食，然后却他们对上帝说，我们禁食，上帝你为什么看不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上帝说，看哪，你们禁食的时候都是在求自己的利益，你们还是在逼迫别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的时候还在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达闻到上帝那里去，是因为你们践踏了上帝的禁食。祷告虔诚，因为在祷告的时候还在求自己的利益，并不是真实的来寻求上帝，来遵行他的旨意，不过是虚假的，口头上的。虽然有表面的宗教现象，可是里边偏离了那个真实的虔诚，没有真实的生命的果子。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指责，因此以色列灭亡了。所以上帝说，我眷顾这殿是有条件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就必兼顾你这个回到这个列王记来了，和你的国，兼顾你的国位和在以色列当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大卫家所说的，他断不断这个绝对不对断了子子孙孙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下边说第六节开始，这句话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如果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所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不侍奉敬拜耶和华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美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所分别为圣的这殿也必弃绝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做笑谈，做讥诮。第八节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出埃祖先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敬奉别神，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个教堂，我们看到的宋文堂以前的那个教堂，不是 by the glory lay the foundation 吗？怎么卖掉了呢？卖到了外邦人，成了佛教的庙宇呢？经过的人都在那里嘲笑说基督教完蛋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子子孙孙不再真实的敬拜上帝，不再真正的 读圣经，不再按照圣经的话去做，不过那些教会领袖是想叫更多更多的人来，他自己可以成功了。不过很多基督徒在这里搜索祷告上帝，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把一切世俗的，虽然在这里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用拜偶像的心态来信耶稣，把耶稣信成另外一个菩萨，只是求自己的好处，不必自己认罪悔改，不必生命更新。如果那样的话，教会千万不能讲这个，你讲这个的话，人家都不来了。所以教会怎么样呢？教会成了一个推销基督教的一个地方，以顾客至上，所以会众喜欢听什么，世人喜欢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圣经讲什么千万不能讲，这个一讲人不来了，因为这些讲圣经的人从来不相信教会里面的人是上帝带来的，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自己做工的结果，这个结果就导致了上帝说，虽然这殿甚高，虽然这殿是以我的名分别为圣的，上帝说，如果你没有实质的话，我必弃而不顾。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图画的实际的例子在那里摆着。上帝不要面子吗？
要。上帝不要人尊敬他吗？要。但是上帝不要人只在表面上敬重他，而实际背叛他。不要。上帝说，宁可我那个圣殿的平台上我建一个清真寺，是我的敌人最讨厌我的那个东西，我建在那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存着虚假，不要存着拜偶像，不要存着那个以自我为重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一些人说，哦，那不过是旧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儿。刚才我们读到的启示录，那是新约圣经的事儿。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不归正，我将把灯台从你们中间挪去。这灯台指的就是教会。但愿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特别是我们的同工基督徒，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过分看重我们的发展，不要过分看重我们宗教的外表。但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遵行，好好的学习，离开这个教会之后才是我们真正见证我们信仰的时候。但愿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看重那个信仰的本质，让本质带出现象，而不要追求外表的现象，忽略了那个本质，那我们不会是长久的。作为教会是这样，作为我们每一个的人的人生也是这样的。虚假的宗教是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的。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奉着你的名聚集，主啊，我们奉着你的名，按你的心意，把你经上的话传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正如经上所记的说，让我们存那一个诚实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弃绝那世俗的虚假，弃绝我们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自私骄傲和悖逆。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敬拜你，真正的侍奉你，跟从你。主啊，愿我们所传讲的这些信息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主啊，如同许多敬畏你的先贤们一样，使我们存着诚实敬畏的心，好好的来跟从服侍你。愿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能够得着你的恩惠。主啊，也愿那一些走错路的教会能够也在你的真理的光中悔改。主啊，使你普世的教会不再背离你，不再使你的名受羞辱。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